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列王记上第21章，这一章讲到亚哈跟拿伯的事。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21章第1节的经文。这事以后又有一事，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，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。撒玛利亚的确是巴勒斯坦最美丽的地方，亚哈和耶洗别站在他们的王宫，可以俯瞰下面的美景。南面是耶路撒冷，北面是加利利海，东面是约旦河，西面是地中海，景色是十分优美的。接着让我们来读第2节跟第3节的经文。亚哈对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，因为是靠近我的宫，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，或是你要银子，我就按着价值给你。拿伯对亚哈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。拿伯在这个环境优美的地带中有一个葡萄园，这是他祖先遗留给他的。也许我们会想，亚哈跟耶洗别已经住在王宫里，他们应该满足了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。亚哈和耶洗别并不满足，他们想连拿伯的葡萄园也要过来，但是拿伯无论怎样也不愿意出让这一块先人留下给他的产业，因为这是神给他先祖的，现在由他来承受，他怎能自作主张去变卖他呢？可惜那要买这葡萄园的是王，而且是一个恶王，问题就来了。不过拿伯仍然是坚持自己的立场，不肯出售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21章第4节的经文。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，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，就闷闷不乐地回宫，躺在床上，转脸向内，也不吃饭。亚哈因为得不到拿伯的葡萄园，回到宫中就好像孩子般的耍赖，不肯吃饭，转脸向内，这正是孩子淘气的表现，因为得不到他心想要得的。 亚哈因为和拿伯交涉不成功，所以就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。但是耶洗别却想到了，他实在是一个恶毒的妇人，比亚哈更甚。让我来读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。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？他回答说，因为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，我给你价银，或是你愿意，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。他却说，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。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，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？只管起来，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，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。耶洗别的诡计跟他的敢作敢为实在是令人发指的。他看见亚哈想得葡萄园而得不到的时候，就决定替他出头，去把葡萄园夺过来。他所用的手段是卑鄙无耻到极点的。他收买两个匪徒去控告拿伯，说他亵渎了神和王，然后就拉他出去用石头打死。根据摩西的律法，两个人所做的见证是有效的，可是这两个匪徒所做的却是假见证，是耶洗别指使他们的。可是在百词莫辩的情况下，拿伯就无辜的死了，这是何等没有公理的事。然而历史上也一再的告诉我们，这些没有公理的事是存在的，特别是在上的执政者常常用不合理的手段来对待下面软弱无助的人。结果拿伯就含冤的牺牲了，拿伯死了。耶洗别就告诉亚哈王说，你现在可以不用分文的取得心爱的葡萄园了。可是亚哈王可以得到手吗？不能，因为神介入这一件事，神要为拿伯伸冤，他要追讨亚哈的罪。罪是有报应的，犯罪的人不能永远逍遥法外，因为神在高天之上，他要惩罚行恶的人，伸张正义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读列王记上第21章15、16节的经文。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，就对亚哈说，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价银给你的葡萄园吧，现在他已经死了。亚哈听见拿伯死了，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。耶洗别以为他的计谋已经成功，所以就十分得意地向亚哈展示他所施的本领。不过正当亚哈要下去的时候，神就差派以利亚来了。让我们来读17节到19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，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，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，现今正在那园里。你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？又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圣经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这是一个不变的律。历史可以向我们证明这定律的真实，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在我们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上，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旧约圣经中的雅各也体验过这个律， 他怎样欺哄人，后来也被人欺哄。埃及王法老，他用残暴的方法杀害了无数希伯来的男婴，一生下来就命令人将他们杀死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却发现自己的儿子以及家中一切投生的活物全都死了，是神差派使者去杀的。大卫犯罪，他虽然认罪得了神的赦免，然而罪的报应仍然要临到他。他犯了怎样的罪，结果这些恶行也出现在他的家中，困扰他的一生。新约的大属人扫罗，他在杀害斯提凡的事上做带头的，后来他在小亚细亚的安提阿时也被人用石头打得几乎要死。事实上当时的人真以为他是已经死了，所以把他拖到城外去，后来神才把他救活过来。现在亚哈和耶洗别的恶行神是看见的，所以神也要施行报应，不让他们逍遥法外。虽然他们高高在上，没有人敢出来指证他们，但是神却在他们之上，神要处理这件事。接着我们来读21章21跟22节的经文。耶和华说，我必是灾祸临到你，将你除尽，凡属你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。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，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，因为你惹我发怒，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。神对亚哈说，我要将你剪除，也要将你的家灭绝，你再没有后裔可以继承王位了。我们读23节。论到耶洗别，耶和华也说，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。神所预言的一切刑罚后来都一一的应验了。列王记上第22章就让我们看见以利亚所预言亚哈的遭遇一一的应验了。当北国以色列王亚哈在位的时候，南国犹大是由约撒法作王，他是一个好王，但是他却与亚哈联盟。让我们来读22章1、2节的经文。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战争，到第3年，犹大王约瑟法下去见以色列王。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一个如此好的王约瑟法要跟一个无恶不作的亚哈王联盟呢？为什么他要跟一个行为与思想都与他为敌的人视同手足，无分彼此呢？这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联盟，而由这一次的联盟更发展到后来悲惨的结果，就是约瑟法的儿子约兰竟然娶了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亚塔利亚为妻。这就正如圣经所说，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，这是创世纪第6章所说的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属神的人的后裔跟属撒旦之人的后裔结合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虽然我们说邪不能胜正，可是邪恶的力量和影响是大于善的。当信与不信结合的时候，不信的人这一方必定会把信的拉倒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朋友，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，我们要坚持圣经的教训，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能同父一轭。 好，让我们来读第22章第3节跟第4节的经文。以色列王对臣仆说，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？我们岂可静坐不动，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呢？亚哈问约瑟法说，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？约瑟法对以色列王说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，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。基列的拉莫原来是加德支派一个主要的城市，后来被亚兰王攻占而夺去。于是亚哈王就想联合约瑟法王一起去攻打亚兰，希望夺回基列的拉莫。但是亚哈是一个恶王，约瑟法是不应该跟他联合的，而且约瑟法应该求问神的心意，看看神的指示，因为基列不是属于他的，而是属于亚哈的。好，让我们来读第5节。约瑟法对以色列王说，请你先求问耶和华。约瑟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所以他提议亚哈在行动之先要问问神的旨意。我们接着读第6节跟第7节。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，问他们说，我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？他们说，可以上去，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。约瑟法说，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，我们可以求问吗？约瑟法希望得知神的心意，而他也怀疑去向一些假先知求问是否会得到正确的答案。他这样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，所以约瑟法索性对亚哈说，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，我们可以求问吗？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8节。以色列王对约瑟法说，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，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，只是我恨他，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，不说吉语，单说凶言。约瑟法说，王不必这样说。于是亚哈提出了米该亚这个先知，一个亚哈形容是只说凶言而不说吉语的先知。因此亚哈坦白地承认他是恨米该亚的。不过约瑟法立刻就对亚哈说，王不必这样说。约瑟法不希望亚哈对神的先知有恨恶的心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从一开始这两个王已经是不能合作的了，因为一个是敬畏神的人，而另一个则是撒旦之子。现在他们在找先知求问神的事上已经有了分歧。亚哈坦白地说，他恨恶神的先知，因为他们总是指出他的恶，不替他说好话。许多时候我们都爱听一些奉承的话，因为这些话最动听，也最舒服。虽然我们或许会知道这是言过其实的夸大话，但是我们都爱听。而我们怕听的是忠言，因为忠言必然是逆耳的。不过当我们掩耳不听忠言的时候，我们也无法得知自己的错。因此我们不但要听朋友的话，也要听敌人的话，听听反对我们的意见，因为他可能是对我们有益的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4章16节说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这句话米该亚当日也可以这样对亚哈说了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22章第9节。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，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。他们招了米该亚来，事实上米该亚就近在眼前， 因为亚哈王把他囚在监里。好，我们来读第十节到十二节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瑟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，各穿朝服，坐在位上。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。基拿纳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，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用这角抵出亚兰人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”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：“可以上基列的拉抹去，必然得胜，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。”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些假先知在亚哈的周围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去攻打亚兰王吧，我们必定得胜的。”其中一个先知更是十分戏剧性，他造了两个铁角，说：“你要用这角去抵出亚兰人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”就这样，围绕在亚哈王和约瑟法周围的先知们都赞成上去攻打亚兰，没有一个人有异议。好，我们来读第十三节。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：“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，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，也说吉言。”那一个召米该亚出来的使者也向米该亚透露了风声，他说：“现在众先知都已经说一样的话了，他们向王报告说王必定能够打赢这一场仗，所以以至于赞成王出去打仗，而这些正是王想听的吉利话，你应该也说同样的话，这样可以得王的欢心，不至于使王发怒。”这个使者给了米该亚一个选择，他是要符合其他先知的话呢，还是独排众议呢？这个守卫的动机也许是好的，因为他想帮助米该亚，让他先知道内情，然后好对王说话。我们来读第十四节。米该亚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耶和华对我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”米该亚的回答不但令人感到意外，而且十分的幽默。他说：“耶和华对我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”意思就是说，我会直言不讳，把神告诉我的告诉你们。这个时候，米该亚所看见的是两国的王分别坐在宝座上，而巴利的先知们则是围绕在他们的四周，他们都向亚哈说好话，而他们知道这样做是会得人心的。但米该亚却是坚持自己的立场，不与他们说一样的话，不刻意的讨好和奉承亚哈王。最后，让我们来读《列王记上》第22章15跟16节。米该亚到王面前，王问他说：“米该亚，我们上去攻打基内的拉莫可以不可以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可以上去，必然得胜，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。”王对他说：“我当嘱咐你几次，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？”我们留意米该亚对王所说的话，当他看见亚哈的时候，他竟然也跟巴利先知一样说同样的话。当然我们知道米该亚这样说是讽刺的话，不是他真正想要说的，但是当他看见其他的假先知都一面倒说吉语的时候，他也附和着说：“去吧，你必定能够得胜，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。”但是在亚哈王听来，他也晓得米该亚这一番的话不是真话，而只是讽刺他的。于是亚哈对米该亚说：“我知道你所说的不是真言， 因为你从来不肯符合这些巴利的先知的。其实米盖亚的感言和正直的印象早已经印在亚哈的脑海中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所听见的话显然不是米盖亚那真正要讲的。亚哈有这种的见识，他知道自己是被米盖亚愚弄了。结果米盖亚怎样对亚哈说呢？是凶言呢，或者是给予呢？而亚哈又有没有听从呢？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能往下讲了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继续的详细的讲解，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您早就告诉我们，特别是在这末世的时候，有许多的假先知假师父要出来。求主恩待，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位，赐给我们启示的灵，让我们会分辨谁是假先知，谁是属于神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要多多的查考你的话，背记你的话，使我们不至于被愚弄，使我们不至听信假先知的话语，跟从假先知。主啊，你的仆人把每一位听众朋友仰望主，求主保守他们的信仰，保守他们的身心灵，跟随你到底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样信仰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我欢迎你来信。